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教会的标记，我们说到教会真正的标记有三点，第一个是忠实传讲主的圣道，第二是正规的施行主的洗礼与圣餐。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个，教会的真正的标志乃是认真的执行圣经所说的管教纪律，这是教会的真标志的第三点。谈到按照圣经来遵行主的管教，是因为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已经吩咐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我们去传福音传讲主的圣道，当我们带领人信主，我们要带领他们受洗，要奉圣父圣子的名，使他们归入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接下来呢，就要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所谓执行圣经的管教，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来遵行主耶稣所说的话，所吩咐的一切。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话是记在整本圣经里面，换句话说，教会要用整本圣经来施行管教纪律，以带领弟兄姐妹成长。关于这个管教纪律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的家庭我们都知道，父母亲若不是按照圣经真理来管教他的儿女的话，儿女的成长过程就出现许多的问题。当儿女的叛逆性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管教我们儿女呢？我们必须认真的帮助我们的儿女悔改，遵行家规，遵行圣经。同样的，教会是神的家，家有家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必须遵行神所吩咐的一些话，因为那是真理，而且遵行神的话语，常常遵行主的话，这才是真实主的门徒。而且也唯有遵行主的话语，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以自由的。所以我们必须用主的话语在教会来实行管教弟兄姐妹，有罪的要劝诫他们悔改，伤心失望的要用主的话语来提息辅助。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神的家教会是一定要认真按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实行管教。教会要管教治理每一位所属的弟兄姐妹，每一位会员来遵行圣经，使他们有圣洁的品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交托给教会的重责大任。在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三次讲到教会。在马太福音16章，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15-20也是这样说，凡是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是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是把捆绑与释放这个权利，这个成为天国的钥匙的权利交给了教会。换句话说，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彰显，所以教会要按照主的话语来施行捆绑或释放。这个捆绑释放 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因此在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对门徒说，就是对教会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正是捆绑和释放的施行的意义，这记在约翰福音第20章23节。很明显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赦免或者留下的权柄，捆绑和释放的权柄，目的是要带领主的儿女照着主的话语来过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为主做美好见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然要重视基督的荣誉，神家的圣洁。无论在加拉太书5章或是腓立比书2章，都清楚讲到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中不能容忍罪恶的事情，在教会中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是圣灵中的团契，必须是活出圣洁的生活。那教会的领袖、长老、牧者都应该有纯正的信仰和圣洁的品格，才能来治理神的教会。所以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为什么选立长老、牧者、执事都要有好的品性，能够治理家庭，儿女都循规蹈矩，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好的名声、好的见证，才可以做教会领袖。原因在于教会的领袖要有这种父母的心肠或是品格见证，才能够治理好主的羊群、主的儿女。那么做教会领袖要甘心乐意管教群羊，做群羊的榜样，正如使徒彼得劝勉和他一同做长老的，在彼得前书第5章1-4节说道，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请注意，这里说的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就是这里所说按着神的话语来管教主的儿女。这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施行忠于圣经的管教，不是一个辖制，乃是做一个榜样见证，带领弟兄姐妹遵行主的话语。凡是疏忽管教惩戒这样的责任的教会呢，在圣经里面都遭到严厉的指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5章1-5节，保罗说，我听到你们中间有这些淫乱的事，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了，还有说到有人上告外邦人的法庭来控告主内弟兄姐妹。保罗说这些事是不对的，这些事在教会里面应该遭到管教，应该让弟兄姐妹不能犯这样的罪、这样的错误。所以可见在教会里认真管教神的儿女，不要有淫乱的罪，不要有上告到外邦人的法庭，这些显明在教会里就可以处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要管教他的儿女。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有没有忠实的传讲主的福音。所谓认真执行管教纪律，是因为要照主的话去做，一旦教会里出现不合主话语的事情的时候，要加以管教，加以改正。所以这是所谓教会的管教的纪律的责任。所以若是福音传得不清楚，那么神的话没有传开，甚至被错误教导的话，那弟兄姐妹无所适从，犯了罪恶也不认真面对悔改，那这样教会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所以管教的根本在于，到底我们有没有忠于神的话语，有没有传讲清楚，有没有照着去做。所以福音、圣经真理是关键。难怪当加拉太人离弃了福音真理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写信在加拉太书1章8-10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到， 这个福音圣经真理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持守这福音真理，那么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他说，无论是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或者是天上来的使者，或者别人传的福音跟我们当初传给你们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了，他所传的根本不是福音。所以保罗不是说只有他所传的才是真理，别人传的都是错的，他乃是说他自己跟所有人都放在神的话语福音之下，若是他所传的跟先前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也要受咒诅。可见他不是自我中心的，乃是以神的福音、神的话语为最高的准则，用神的圣经福音来省察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教会施行管教，正如保罗所说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要得神的喜悦，这是基督的仆人做教会领袖所要深刻注意的。施行管教的目的是要讨主的喜悦，不是因为大多数的意见或是人们喜欢这样做就纵容就宽容，乃是按照神的话语，在爱中说真理，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免得我们弟兄姐妹随着这个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像小孩子一样不能长大成熟，乃是要在爱中说圣经真理，连于元首基督，这样才能够百节各案各职，在爱中增长，教会得到建立。所以教会的领袖，他要为弟兄姐妹的灵魂时刻警醒看守管教，这样才能够向主交账。那么弟兄姐妹们要顺服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领袖，特别是领袖按着圣经所施行的管教。那么请看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所说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可见神在教会里面设立领袖，是为了引导神的儿女按照主的话语顺服主自己。这样的领袖时常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看守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要向主交账。如果这些领袖在向主交账的时候他们忧愁的话，就表示群羊就遭到很大的亏损。如果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表明他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么群羊就已经得到健康的喂养、属灵的保护与遮盖。所以因这个缘故，领袖们要有责任在教会里实行管教主的群羊。一个教会要蒙主称赞，就看领袖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圣经来管教主的儿女。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七封书信写给在亚细亚省七个教会，我们看到主如何借着约翰来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章第12节13节说到，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了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还坚守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在这里已经看见主耶稣鼓励而且称赞别加摩教会没有离弃主的道，他还有坚守主的名。但是呢，主耶稣责备别加摩教会什么呢？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了，也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第16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里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可见这封信不单是给别加摩教会的，是给众教会的。凡是神的儿女，众教会就应该听主耶稣透过圣经的管教，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封信里斥责教会的领袖，斥责教会没有认真遵行主的话语，竟然容忍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一党的错误教训，在他们当中还有人顺从。所以可见教会需要时常依靠圣灵聆听圣经神的话，省察自己教会中有没有任何违背圣经的教训在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要谦卑悔改，带领这些弟兄姐妹悔改。 所以教会领袖的重责大任就是要时刻警醒，看守主的羊群，不让盗贼进来。那么因此教会里面是有规矩的，神赐给领袖有治理的权柄，其实要实行认真的管教，纪律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表示神的家要按着神的话语的规矩，按着次序来遵行。那么在提多书第一章13节说道，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什么意思呢？保罗吩咐提多要严严的管教责备这些弟兄姐妹们，使他们能够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能够遵行主的话语，长大成熟，渐渐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心腹。所以既然教会的长老需要严严的管教会友弟兄姐妹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就显明这一个重责大任要来训导主的群羊。在提多书第二章第15节，保罗继续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有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如何，你既是教会的牧者，你就要用神的话语讲清楚讲明来劝诫人，用各种权柄来责备人。这讲到这个管教的权柄，用主的话语来教导的权柄，目的是要执行管教训导弟兄姐妹。在提多书三章10-11节，使徒保罗继续说，那个分门结党的人呢，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表示教会如果出现这些小团体分门结党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那么负责领导的长老或是牧者就必须要按照圣经来警戒他们，一次两次若是不听就要弃绝他们。这也正是按照主耶稣吩咐使徒在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如果有人得罪了人，私下告诉他这是第一次，他不听就带两个人去做见证，带两位有权柄的领袖去分辨，那么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整个教会，他还是不听整个教会，那么教会就看他为外邦人税吏，因为他故意不听神的话语，轻忽神给教会捆绑释放的权柄，那么他就已经陷在很大危险当中了。就这样说来，教会必须认真执行管教惩戒，按照圣经所说的次序，经过这三道手续，第一个私下谈，第二个教会两位同工跟他谈，第三整个教会劝诫他，他若是不听的话就要被弃绝，直到他悔改才能重新回到教会。好，这是教会的纪律要这样严格的执行。若是不认真执行管教的纪律的教会，他就没有办法保守圣道的纯洁传讲。如果你在讲台上传讲说神的儿女是圣洁的，因为他召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在圣洁上长进，但是你的教会里面就有人在淫乱上出了问题，在贪财上出了问题，那么你不去认真执行主的话语带领他悔改，那你在讲台上讲下去也没有用了。弟兄姐妹会说，你说的是一套，但教会里面呢做的是另一套，就不能审核这些弟兄姐妹的生活行为操守。既然不能够真正遵行所讲的圣经真理，那这个教会就落到很大的危险里面了。所以如果有人不听从圣经这方面的教导，他也不会认真的维护圣礼的洗礼圣餐的事情，因为每当领受圣餐的时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他犯了淫乱的罪或者偷窃的罪贪财的罪，他不悔改他怎么敢领受圣餐呢？所以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个纪律，他也就不来领圣餐了。那不来领圣餐就显明他有问题，归结到就是他知道神的话这样说，可是他还继续这样做，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在教会里发生的。因为不认真执行圣经的管教的，就无法真正来施行圣礼圣餐洗礼的事情，也无法帮助信徒真正悔改，这样圣道的传讲就落空了。因着缘故，所以圣道的忠实传讲，圣礼洗礼圣餐的正规施行，是跟圣经真理在教会里的执行管教纪律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基要的标记， 是一个真实的教会绝对不可或缺的。无论这个教会是大是小，是在成长中还是已经发展，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认真施行这三个标记。若是没有的话，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这三个是最基本的起码的开始。然而若是一个真教会有这三方面的施行，圣道、圣经忠实的传讲、圣礼的经常的实施、纪律管教的严格的执行，那么他就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长大成熟的教会更会显出其他的真教会的标志。如果一个长大成熟教会已经在圣道上忠心传讲、圣礼上经常的施行、在管教上严格的执行，那么长大成熟会有什么标志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标志，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个，活出一个见证，一个标志，就是愿意受苦、背负十架，愿意为主经历艰难。根据《使徒行传》第14章22节说，门徒的心被坚固，保罗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表示一个长大成熟教会是可以经历得起苦难的考验的。所以这是一个愿意为主背负十架的教会，显明它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若是教会跟世俗同化了，不愿意为主受苦的话，显然它在基要真理上、在圣道传讲上、在圣礼的施行、在管教执行上已经有缺失了，没有长大成熟能够经历苦难的考验。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19节，保罗也亲自见证说，一个真的属于主的人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经历试炼。所以要背负十架跟随主，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9章23节和24节所说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里说到背十架跟从主，这是一个真正主的门徒教会的标志之一。那一个长大成熟教会还会显出什么样的标志呢？第二，他们会活出一个爱的见证，活出主耶稣的爱，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第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主耶稣说到，当我们活出在主的爱里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别人就认出这个标志，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教会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来爱世人，这是主给教会的命令。所以我们要有爱弟兄姐妹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教会成熟会活出这个爱的见证、爱的标志，让人们到教会来，他们看到教会是这样的有爱心，他们会想，这些人怎么会这样有爱心，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们就会知道，原来是因为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主，这些人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是何等的重要，教会要有爱的见证作为标志。那么一个长大成熟教会，除了背负十架经历苦难是标志，除了以主的爱彼此相爱是个标志，第三，这个教会是一个全体参与服事、全体总动员的教会，这是一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教会。那这也是教会长大成熟的一个标志，不是少数人包办了侍奉，乃是每一个神的人都起来参与侍奉。正如一个健康的身体、长大成熟的身体，是每一个器官、每个组织、每个关节都在运作，不会只有一部分的器官组织在运作。假想有一个人，他的身上的关节或组织有 10% 或 20% 在运作，80% 不动的话，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残障人，是不是？想看今天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多少是参与侍奉的？10%、20%还是50%、80%？ 如果只有 10%、20% 人参与侍奉，其他人不侍奉的话，那这个教会显然是个有问题教会，难怪做工无力，不能为主做见证。那你说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教会 80%、90% 都在运作，都参与服事，那还有 20%、10% 呢？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他的器官组织上有 10%、20% 不在运作的话，我们仍然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人，他有很多事不能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大多数人参与服事，这就很高兴自满了。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参与服事。一个成熟的教会，它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因为神给每一个圣徒都有他的恩赐。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特别十一节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赐给教会有这些领袖的职分，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百节各按各职，在爱中运作增长。教会不能容忍有一个闲人，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侍奉神，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身体的一个肢体，如此我们众人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可见要避免这些异端的危害，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健康，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不会被这一些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不但我们不会受异端的危害，如果我们是遵循主的话语，各尽其职的成全圣徒，正面积极方面反而是爱中说真理，凡事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真正标志，也包括了每一个圣徒被装备起来各尽其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真正标志基本的有三样，第一，认真的传讲主的道、主的话语；第二，认真的实行圣餐、洗礼和擘饼；第三，认真的执行圣经的管教。这是三个基要的标志。而接着呢，长大成熟的教会也会显出愿意为主受苦、背负十架，靠主的爱活出主的爱，彼此相爱，以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愿主带领我们教会向着标杆直跑，讨主的喜悦。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教会真实的标志，让每一位愿意按照主的话语传讲，经常的施行圣礼，不断的按主的话语来管教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教会能够长成是一个愿意为主背负十架，以主的爱彼此相爱，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教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思想了教会的标志。我是吕路加牧师，愿主与你同在，直到我们下次再会。